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载。在四卷福音书中，对耶稣被钉十字架本身的描述都是极度的简洁。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中也是如此，就是一句话提到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福音书的作者关心的是整个事件的意义，不是以十字架酷刑所受的苦为焦点。事实上，罗马帝国接受十字架死刑的人并非只有耶稣一个人。整个事件的神学意义，耶稣被钉十字架整个事件的神学意义，是从发生的一切景况所产生的意义来探讨。所以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在四卷福音书中的记载都具有不同的细节，乃是福音书的作者根据那些亲眼见证人所做的见证选择性的记载。在路加福音一开头，路加对他的读者，也就是他是写给一位叫做提阿菲罗大人，他说这些事，他写的记载的这些事情都是按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所以福音书的作者根据那些亲眼见证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所做的见证选择性的记载，为要呈现神学真理方面不同的些微的差异。所以我们看到关于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在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焦点都是放在十字架成为耶稣的宝座，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打败了他一切的仇敌，包括罪、死亡、撒旦。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一切的仇敌，被高举为弥赛亚君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是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这是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对于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主要的强调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可是路加福音呢，则是把焦点放在耶稣是无罪的公义的殉道者。这从23章路加记载比拉多由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三次宣告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还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之一所说的话，承认耶稣是无罪的，以及罪末了耶稣断气之后在一旁看见的百夫长他的承认耶稣是一位义者，也就是说他实在是一位义人。所以在路加福音借着三方面一再的强调耶稣是无罪的公义的殉道者。除此以外，路加还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三句话来显出另一个焦点，那就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是引起使人敬畏的敬拜的一幕。耶稣他所说的最后这三句话引起我们产生敬畏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就 来看关于耶稣钉十字架，路加是怎么样来描述关于在这个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既然比拉多在犹太宗教领袖跟百姓的压力之下把耶稣定了十字架的死刑，所以罗马的兵丁就要来执行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因此在23章的26节，我们看到给我们描述当时的场景，说他们把他带去的时候，所以这个他们就是指罗马兵丁，他们执行比拉多所做的宣判，要把耶稣以十字架的刑罚来定死，来执行这个死刑的刑罚。所以他们把他带去的时候，按照罗马法的规定，进行钉十字架刑罚的程序，首先他们会鞭打这个罪犯，鞭打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人道，因为鞭打使罪犯的身体虚弱，加速这个罪犯的死亡，而减轻十字架那种可怕的痛苦。其次，这个罪犯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横梁步行到钉十字架的刑场，而垂直的那一条木头是已经竖立在这个刑场了。所以罗马兵会把这个罪犯被定罪的罪名用红色或黑色的墨水写在一块白板上，然后把它挂在囚犯的脖子上，或者是由走在罪犯前面的兵丁拿在手中。等到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这块板就被挂在十字架上。当这个罪犯背着十字架的横梁往刑场去的时候，所走的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尽量走一条比较长的路，循行各街各巷，尤其是繁忙的街道，要使沿路的人都看见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人而受到警戒。罗马政府他们要每个人看见那些违背罗马律法的人的后果是如何。对犹太人而言，由于被钉十字架的人是受咒诅的，是在立约的百姓之外，所以他们是要求钉十字架的地方设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当时耶路撒冷城的北边的城墙之外，但是很靠近这个城墙。当这些罗马兵丁把耶稣带去钉十字架，也就是耶稣就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横梁就走过大街小巷往这个钉十字架的刑场去，他们就抓住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乡间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耶稣的十字架，也就是这条十字架的横梁放在他西门的身上，要他背着跟在耶稣的后面。这个古利奈 是在北非，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有不少的犹太人寄居在这个地方。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横梁走向刑场，但是由于受鞭打之后身体的虚弱，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执行这个十字架刑罚首先是鞭打罪犯，使这个罪犯的身体虚弱，目的呢是为了人道，可以加速罪犯的死亡，来减轻十字架这种钉十字架这种可怕的痛苦。所以耶稣他背着他的十字架的横梁，但是因为受鞭打之后身体的虚弱，所以他刚走出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背着横梁向前走了。这是为什么罗马兵就抓住刚从乡间来到耶路撒冷的古利奈人西门，要他帮耶稣背着横梁到刑场。这个是罗马兵一个合法的权柄。但是在这里，只有路加福音说明西门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跟在耶稣的后面，跟在耶稣的后面。可能这是隐含了一个提醒关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耶稣在第九章二十三节以及第十四章二十七节都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必要条件。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随他，在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四章耶稣也是从负面来说，他说凡是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路加特别说明西门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跟在耶稣的后面，可能这是隐含了一个提醒关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所以西门背着十字架跟在耶稣的后面，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耶稣曾经提出的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当耶稣背着这个横梁往刑场去，路加说有一大群的百姓跟随着耶稣，以及一些妇女们为耶稣捶胸和哀嚎。这一大群的百姓显然是同情耶稣的人，其中包括妇女们，而这些妇女为耶稣捶胸这样的一种行动表示悲哀，不但是为耶稣捶胸表示他们心中的悲哀，而且他们大声的哀哭，或者说大声的哀嚎。当耶稣看见一大群人跟着他，而且其中有一些妇女为他捶胸大声的哀哭，耶稣就转向这些哀哭的人。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十字架死刑的重负之下，耶稣继续他先知的角色。这是为什么他看见这些人跟着他为他捶胸哀哭，他就转向这些哀哭的人，他要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悔改。所以这些妇女他们捶胸为耶稣捶胸和哀哭，但是这里有个连接词，但是这个但是就表示相反的。 那些妇女为耶稣这位在他们看来是不幸的受害者而哀哭，但是相反的，耶稣转向他们，劝告他们应当为自己哀哭。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女儿们啊，英文就是 Daughters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女儿们，这样的一个表达乃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说耶路撒冷的百姓。这是在旧约里面经常看见先知称耶路撒冷，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耶路撒冷的女子，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女儿们。耶稣劝告他们说，停止为我哭，但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耶稣指出他们的哀哭不应当是为耶稣，乃是应当为他们自己和为整个国家，因为整个国家拒绝神的弥赛亚，这就为他们自己带来神的审判。所以耶稣说，你们不应当为我哭，停止为我哭，乃是要为你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拒绝神的弥赛亚而为自己带来了神的审判而哀哭。耶稣即将临到的死亡是神为他所定下的命运和神赐给他的永恒的使命，将带给人类拯救。然而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却将因为拒绝神借着弥赛亚所赐下的生命而受到神的审判。所以耶稣这里的劝告，劝告这些为他哀哭的妇女要为自己跟为耶路撒冷哀哭，乃是跟路加福音13章34节到35节以及19章41节到44节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是平行的。在路加福音13章31节，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然后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他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那是因为他们的背道，他们在历史，整个历史，以色列历史中不断的杀害神所差来的先知。十九章是耶稣骑着驴驹子要进入耶路撒冷，而当耶稣从橄榄山下来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快到耶路撒冷，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这里耶稣吩咐为他哀哭的这些妇女，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拒绝了神的弥赛亚，而为自己带来神的审判哀哭。然后耶稣说明原因，耶稣说明为什么他们应当要为他们自己，为耶路撒冷哀哭呢？耶稣预言不久审判，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说因为日子将到，那时候他们将会说有福了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以及未曾哺乳婴孩的。耶稣是预言他在前面21章20节到24节已经提出的预言，预言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所以在前面第21章第20节，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耶稣在21章20节到24节已经预言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公元69到70年，预言在公元69到70年将要发生的事件，也就是罗马提多将军要攻打耶路撒冷，并且把整个城毁灭。所以耶稣说看哪，日子将到。然后耶稣用一个很有力的比喻性的表达，他说有福了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和未曾哺乳婴孩的。他说那时候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说人将会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未曾哺乳婴孩的，这样的妇人是有福的。在古代，妇人能够生育儿女被看为是最有福的，但是耶稣宣告日子将到，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那时候可怕的情况使得有儿女的母亲将把他们的儿女交给死亡，咒诅将临到那些有儿女的妇人。所以耶稣用这个很有力的比喻性的一个表达来描述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是十分的可怕，以至于所有一切正常的价值都有一个完全的翻转。原本能够生育儿女的妇人是最有福的，不能生育儿女的妇人是受咒诅的。但是当审判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情况是如此的恐怖，以至于不能生育的妇人反成为有福，儿女众多的妇人却成为是受咒诅的。所以耶稣预言将要临到耶路撒冷审判极其的可怕，以至于原有的正常的价值都有一个完全的翻转。接下来耶稣说那时他们将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并对小山说遮盖我们， 这是暗指向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八节。何西阿书是先知何西阿向北国以色列国宣告神的审判。在第十章，先知何西阿斥责以色列拜偶像的罪，所以他宣告以色列因为拜偶像的罪，神的审判将要临到整个国家。那时候这个何西阿书十章八节说，那时人要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现在说，日子将到，耶路撒冷，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那时他们将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并且对小山说遮盖我们。耶稣呼应先知何西阿的话，预言耶路撒冷将因为拒绝耶稣和耶稣被神指派的救赎的使命而受到审判，被毁灭。当耶路撒冷因着拒绝耶稣跟耶稣神指派耶稣的这个救赎的使命而受审判的时候，那时候人们宁愿快速的死去，也不愿面对神的愤怒所带来的痛苦和悲惨的情况。所以当审判临到的时候，百姓希望得到快速的解脱，就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使我们可以快快的死去。所以照样是描述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的恐怖和可怕，极其的恐怖跟可怕，以至于人渴望快快的死去，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就像大山跟小山说，你们倾倒在我们身上吧，让我们可以快快的死去。这个何西阿先知宣告审判将因以色列拜偶像，神的审判将因为他们拜偶像临到他们，而这个审判的可怕使得他们会对自然神的创造，自然界大山小山说，希望这些自然界的山丘可以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可以快快的死亡，免于来面对这个神的审判带来的这些痛苦和悲惨。而这个在启示录第六章，这个曾经被杀的羔羊揭开一个书卷，这个书卷是里里外外两面都写满了字，记载神的审判。所以当这个曾被杀的羔羊从坐宝座的手中拿了这个书卷，要揭开封住这个书卷的七印，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时候整个宇宙自然界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骚动，而且是极度的可怕。这里说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这个使徒约翰他说，我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于是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帮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人类历史结束之前，这个大灾难的时期，神的审判临到地上，临到全地，也是同样是极度的恐怖和可怕，照样人宁可快速的死去，也不愿来面对神的愤怒所带来的痛苦以及这个悲惨的情况。末了，耶稣用一句箴言来把他自己的死亡和将要临到以色列的命运形成对比，而提供原因，为什么他劝告这些妇女要为自己哀哭。耶稣说的这个箴言，事实上主要是把无罪的耶稣和一个有罪的国家，也就是以色列，形成对比。所以在这个箴言里面说到青翠的树，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有汁水的树，其实是说 green tree， 树是青翠的。所以这个箴言里面，这个青翠的树是耶稣，而枯干的树乃是以色列。所以耶稣说，因为若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树是青翠的时候，若他们做这些事，那么将发生什么呢？当树是枯干的啊，这个是比较直接的翻译。我们和合本其实这个翻译已经是就是说以这个对这句话的解释来翻译啊，但是我们要从直接的翻译，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可以明白这句话这个箴言本身的文法是说什么。他乃是这个箴言乃是说，若他们做这些事，那做这些事是当树是青翠的时候做这些事，所以若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那么将发生什么呢？当树是枯干的时候，也就是说那么当树是枯干的时候将发生什么呢？耶稣是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这种轻和重的辩证法的形式是，若这个是怎么样，那么那个岂不更加是怎么样？若这个是怎么样，那么那个岂不更加是怎么样？这就是轻跟重。如果是一个是轻的，那么另一个岂不是更加怎么样，那就是重的。所以这种形式，若是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那个岂不更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的一个轻重的辩证法，我们现在用在耶稣的所说的这句箴言，耶稣的意思用在这句箴言，那这个论点啊，耶稣用的这个辩证法的论点是，若这是发生在一棵青翠的树的情况，那么对一棵枯干的树将发生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他们做这些事是发生在一棵青翠的树的情况，那么对一棵枯干的树将发生什么呢？那我们要明白耶稣这个箴言到底是在说什么，我 我们就先要来看这个他们是指谁，因为我们直接翻译是若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那么将发生什么呢？当树是枯干的时候。所以这个他们是谁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们是指罗马人啊。若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个青翠的树是耶稣，那么枯干的树是以色列，那么将发生什么呢？当树是枯干的。所以这个他们如果是被认为是罗马人，这样这一句箴言就是说，若罗马人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承认是无罪的耶稣，那么他们将如何对待一个叛逆的国家呢？所以我们说到公元69到70年，就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愤锐党起来、等于说起来革命，所以罗马的提多将军后来就攻入耶路撒冷。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他们是指罗马人，那这句箴言的意义就是在说，若罗马人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承认是无罪的耶稣，那么他们将如何对待一个叛逆的国家呢？因为这个枯干的树就是指的以色列。但是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这里上下文中罗马人不是焦点，没有真的是以讲论罗马人为焦点。所以有另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他们是指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若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所以就是指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这个他们。那如果这个他们是指拒绝耶稣的人，这句箴言就是在说，若犹太人，也就是拒绝耶稣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来拯救他们的耶稣，那么神将因他们杀害神的儿子而如何对待他们呢？如果这些拒绝耶稣的犹太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拯救他们的耶稣，那么神将因他们杀害神的儿子而如何对待他们呢？但是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前一句他们是主词，可是后面一句他们却变成是受词了。但是在原文中，这个他们在前后两句都是主词，也就是如果他们做这些事，当树是青翠的时候，那么他们将做什么事呢？当树是枯干的时候。所以在原文中两句都是他们都是一个主词，可是这里第一句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来拯救他们的耶稣，那他们是主词。可是第二句把它解释为神将因为他们杀害神的儿子而如何对待他们呢，变成他们是受词了。所以这个解释也是不完全合适。那当然还有圣经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的解释，但是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就看最可能的解释。最可能的解释是正如路加福音的6:38、12:20还有48，在这些经文当中作者使用第三人称复数代名词，也就是他们，他们是第三人称的复数代名词。在6:38、12:20、48跟12:20跟48里面，这个第三人称复数代名词是被用来作为会称神的一个迂回的称呼，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非常敬畏神， 所以他们会称神，就也就是说他们不敢直接称神，不敢直接称神的名，也不愿意直接称神，那所以他们就会用一种迂回的称呼来称神。譬如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国是被称为是天国，用天来这个迂回的称呼来称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的6章38节、12章20节还有48节啊，这个中文圣经看不到，比较不容易看见，要从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到。这个第三人称复数代名词，也就是他们，是被用来作为会称神的迂回称呼。在这里也是如此。这样，那这个箴言就是在说，若神没有使他无罪的儿子免于如此的灾难，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当神向一个不悔改罪恶的国家发出他公义的愤怒时，岂不更加厉害吗？当神，也就是说若神没有使他无罪的儿子免于如此的灾难，使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当神向一个不悔改罪恶的国家发出他公义的愤怒的时候，岂不更加厉害吗？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他是那棵青翠的树，不应当被砍下而且被焚烧，而以色列百姓乃是枯干的树，是已经死了，是预备好要被焚烧的。如果神预定他公义的儿子要死亡，那么不悔改的以色列百姓岂不更加应当受神公义的审判吗？当然，神预定他公义的儿子要死亡，乃是要借着他的死来拯救神的百姓，或者说来拯救世上的罪人。但是神既然使他无罪的儿子为了要拯救罪人而没有使他免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神没有使他无罪的儿子免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对于一个不悔改罪恶的国家，神发出他的愤怒岂不是更加的厉害吗？这个不悔改的以色列百姓岂不更加应当受神公义的审判吗？耶稣用这样的一句箴言，把他自己的死亡来和将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也就是说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命运来形成对比，来提供原因，为什么这些哀哭的妇女应当为自己跟耶路撒冷城哀哭。虽然耶稣被定了死罪，并且要被定在十字架上而死，在人的眼中看来，他是一位不幸的受害者，因此在他背着十字架的横梁往刑场去的旅程中，有一大群的同情者跟随他，其中有一些妇女甚至为他捶胸并大声哀哭。然而路加福音对于耶稣钉十字架的记载显明，耶稣永远是在掌控这些事件，即使是在十字架死刑的重负之下，耶稣继续他先知的角色，他抓住那些妇女为他的死哀哭这个机会，向他们做出宣告。 他们的哀哭不应当是为耶稣，乃是应当为他们自己。因为耶稣预言，神的审判不久将临到耶路撒冷。虽然是如此，耶稣劝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以及为耶路撒冷哀哭，乃是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悔改。他们有机会再一次向耶稣做出回应，悔改转向他，就可以得享神的救恩。正如过去所有神的先知，包括施洗约翰在内，都是因神百姓的悖道向他们宣告神临近的审判，但也同时因此呼召神悖道的百姓悔改，逃避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用约珥书做一个例子，约珥书第一章预言将有蝗虫的灾害，那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方式来描述临近的审判，用蝗虫的灾害来描述临近的审判。所以在第一章约珥书宣告这个蝗灾要临到的时候，第十三节就呼召祭司哀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麻过夜，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然后接下来先知约珥就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也就是耶和华要向他的仇敌来施行审判的日子近了。然后接下来到第二章再一次用蝗虫的这个比喻，蝗灾的比喻来描述将要临到的审判。所以先知约珥宣告将临到的审判，在第二章又一次宣告将临到的审判之后，在二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也就是要悔改。所以虽然第二章耶和华第一章后半到第二章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即将要临到，审判将要临到，但是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也就是你们要为这个哀哭悔改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你们耶和华神的数据奠基，也未可知。所以先知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其实是给百姓一个最后的机会悔改。他们若是听见先知的所宣告的神临近的审判，他们悲哀哭泣悔改，那么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会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也未可知。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抓住这些妇女为他哀哭的机会，来劝告他们应当为自己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神的审判不久将要临到耶路撒冷， 但是虽然如此，耶稣这个劝告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悔改，他们有机会再一次向耶稣做出回应，悔改转向他。接下来就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路加说，又有两个罪犯被带来与耶稣一起处死。这个提到有两个罪犯被带来与耶稣一起处死，乃是应验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神说，我要使这位受苦的仆人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以赛亚书53章预言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但是呢，是被列在罪犯之中。而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22章就已经说明这个预言，也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的预言，这个经上的话将会应验在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在第22章的37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这里路加说，有两个罪犯被带来跟耶稣一起处死，他们到了一个，也就是罗马兵丁把耶稣带着往刑场去，耶稣背着十字架的横梁，后来他没有无法再承担这个十字架的横梁，他这个兵丁就勉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为耶稣背这个横梁，并且跟在耶稣的后面，他们就往刑场去，到了一个被称为独楼地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独楼地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和马可福音15章22节都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各各他。这各各他是亚兰文的音译，如果是拉丁文就是加略山 Calvary， 我们常常听到说加略山，那么各各他是亚兰文的音译，拉丁文是加略山，而这个各各他或者加略山意思是独楼地，所以在路加福音就直接用独楼地来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被称为是独楼地呢？可能是指形状像独楼的一个小山丘啊，这个独楼就是指的那个骷髅，死人的那个头骨，可能这个山丘的形状是像独楼，所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独楼地。根据这个考证，这个独楼地最可能的地点是在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所谓的圣墓堂，最可能地点就是在当今耶路撒冷的圣墓堂的附近。但是在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地方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北边的城墙之外。那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圣墓堂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内，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这里是在耶路撒冷城北边的城墙外，并且是在往耶路撒冷去的主要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说了，对犹太人而言，被钉十字架是受咒诅的，这是申命记21章22节到23节说，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也就是这样的人是在立约的百姓之外，所以犹太人要求钉十字架的地点必须是在城外。而对罗马人而言，他们总是把钉十字架的刑场放在主要的大道上， 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见被定的罪犯，来对这些看见的人作为一个喝阻，也就是说警告他们不要像这些被定十字架的罪犯一样的违反罗马的律法。所以耶稣被定十字架的这个独楼地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北边的城外，并且是位于往耶路撒冷去的主要的大道上。所以到了这个独楼地，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把那两个罪犯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钉在耶稣的右，一个是钉十字架在耶稣的右边，一个是在左边。罗马的十字架有四种形式，第一种是插在地上的一条木桩，就是仅仅是一个木桩插在地上。第二种是交叉的，像 X 就英文的 X 这个字是一个交叉型的，就是好像我们打一个叉一样的这个 X 型。第三种是 T 型，第四种就是十字型。耶稣乃是被钉在十字型的木架上，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在耶稣的头上头顶之上他们钉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写着耶稣的罪状，犹太人的王。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用十字形的这个木架。而钉十字架有两种做法，第一种为了达成延缓死亡，使罪犯极其痛苦而死，就把罪犯绑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双手是绑在十字架上，然后脚也是绑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做法就让这个罪犯身体的重量逐渐的切断他血液的循环，最后就窒息而死。所以通常有几天的时间，那这种方式延缓他的死亡，使得被定的罪犯极其痛苦而死。但是另一种方式，为了要让罪犯快一点死亡，他们就用钉子，把罪犯钉在十字架上。用钉子把罪犯钉在十字架上，那就会出血，使他失血，使罪犯可以这个失血，因为这个钉子扎下去就流血，就让罪犯失血而加速他的死亡。由于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逾越节，所以罗马兵丁是用钉子把耶稣的手钉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第一次显现的时候，这个多马耶稣的门徒之一不在场，人家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多马说，我要亲手探入他的肋旁，亲手摸他的钉痕，我才会相信。所以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多马他要摸耶稣手上的钉痕，就表示耶稣是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种方式就使这个罪犯失血，这个血可以快速的流出来，加速他的死亡。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个做出回应的是耶稣自己。耶稣向他的父祷告，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三句话的第一句。耶稣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神的赦免。耶稣这个祷告再一次是应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十二节，刚刚我们读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接下来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首先做出的一个反应就是为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来祈求神的赦免。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耶稣称神为父，显明他知道自己跟神之间独一的父子的关系。这个称呼显明了即使是在耶稣的受难，他自己在承受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受难，他肯定神的仁慈与恩惠。即使是在他的受难，他肯定神的仁慈与恩惠。这样的仁慈与恩惠不但是为耶稣，现在也为那些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他们所指的主要是指犹太宗教领袖和百姓，主要是指犹太宗教领袖和百姓，当然也包括罗马人，因为比拉多判决，就是说必须是罗马法庭判决耶稣以什么样的是要等于说判决耶稣要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那么而且是以钉十字架的死刑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罗马人也是参与在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但是最主要是指犹太宗教领袖和百姓，因为是犹太宗教领袖捉拿耶稣，定耶稣的罪，然后把他们带到罗马巡抚的面前，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所以必须交给罗马的法庭，由罗马巡抚来审问和宣判。那所以主要是指犹太宗教领袖跟百姓，可是也包括罗马人。耶稣这个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乃是实践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28节他给门徒的这个教导。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7节，耶稣教导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现在耶稣这个祷告，这个祈求，乃是实践他自己在路加福音27-28节他所给予的教导。他甚至为谋杀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所以他成为爱自己的仇敌这样的公义的受苦者的一个典范。他是公义的受苦者，但是他为杀害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正如他自己教导门徒要爱仇敌，而且要为凌辱他们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斯提凡所讲的一篇道，他们极其的恼怒，所以就涌上前去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但是斯提凡在 临死之前，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他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也就是求神赦免他们。所以司提反效法他的主耶稣，在这里为杀害他的人祈求神的赦免，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神的赦免。事实上，耶稣的死乃是赎罪的牺牲献祭，是借着耶稣的死所献上的这个在神面前献上的赎罪牺牲献祭，以至于使罪人可以被神赦罪。所以不但耶稣是实践他自己的教导，更是他的死来提供使罪人可以被神赦罪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这个祷告可以说是他满有怜悯的一生一个适当的最高潮。耶稣一生显出他蛮丰丰富富的怜悯，他医病，他传道，医病赶鬼，呼召人悔改。但是他如此显出的怜悯，我们记得怜悯在圣经里面所具有的意义，是我们在人因为罪带来的各种的受苦，包括疾病，包括死亡，包括各样的灾害，战争，因为罪所带来的各种的受苦，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好像感同身受的，透过这个人他的感受，透过他的眼睛来看，透过他的感受来体验，就是感同身受。那所以这不是只是一种同情，怜悯是真正是透过这个受苦的人，因为罪带来的各种的受苦，跟这样的人真的是感同身受的去体验他的受苦，以至于做出行动，提供这些受苦的人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耶稣他一生是蛮有怜悯，他看见这许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他医病赶鬼，传道，呼召人悔改。所以现在耶稣这个祷告可以说是他蛮有怜悯的一生一个适当的最高潮。他不但是为罪人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使罪人可以被神赦免，而且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罪人代求，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同时赦罪是对于了解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了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宣讲的救恩的信息十分重要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和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宣讲的这个救恩信息，我们要明白这个耶稣他所做的传道工作，我们要明白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中所传讲的救恩的信息，我们必须从赦罪这个主题去了解，去明白。同时就一个很真实的意义而言，耶稣这个祷告也为使徒行传中向犹太人宣教奠下一个基础。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他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神的赦免，所以日后在使徒行传中 使徒们使用这个事实来呼召犹太百姓悔改。所以换句话说，一方面是耶稣自己他的死亡带来人的罪可以被神赦免，立下了为人的罪可以被神赦免，定了，等于说立下了这个基础。但同时他在十字架上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神的赦免。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主要的是为犹太的宗教领袖和犹太的百姓，当然也包括罗马这个罗马人。那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就使用这个事实来呼召犹太的百姓悔改。例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3节和24节，这个22节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就继续的讲到耶稣的复活以及耶稣的被高举。于是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基于耶稣完成的这个救赎，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神的赦免，使徒行传到了使徒行传，使徒们就借此使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和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神的赦免，而呼召犹太的百姓来悔改。所以在第三章也是，第三章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些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的罪得以涂抹。第三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还有第四章等等。但是接下来耶稣他提出他祈求赦罪的根据，耶稣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耶稣论到这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不知道他们正把那位真正是犹太人的王的弥赛亚和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不知道也成为在使徒行传中呼召人悔改的根据。所以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第三章第三章这个彼得说，这个你们神的仆人耶稣，第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然后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也就是这里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所以这个耶稣所提出的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祈求赦罪的根据，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不知也成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呼召人悔改的依据。那在13章27节还有17章30节，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提到他们的无知或者不知，但是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也就是说不是故意犯的罪，所以这些使徒们就呼召这些人悔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死亡乃是赎罪的牺牲献祭，以致使得罪人可以被神赦罪。因此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首先做出的反应是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祈求神的赦罪。这是实践他自己在路加福音6章27节到28节的教导，而他这个祷告是他满有怜悯的一生一个适当的最高潮，并且也为使徒行传中向犹太人宣教奠下一个基础。所以使徒们就使用这个事实来呼召犹太的百姓悔改。同时这个祷告中耶稣祈求赦罪的根据是因为人的不知或者因为人的无知，也成为在使徒行传中呼召人悔改的根据。神的赦罪是在所有一切的时候都可供给人的，然而唯有借着悔改和信心才能够得着。最后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路加告诉我们，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就抽签分耶稣的衣裳。我们和合本是说他们就研究分他的衣服，这个研究就是抽签的意思。当时被钉十字架的人通常是赤身被钉，按照罗马法的规定，被钉的罪犯所拥有的东西是归给钉他十字架的兵丁，包括他的头巾、他的礼衣、他的外衣、他的这个鞋子等等、腰带等等。所以被钉的罪犯的所有物是归给钉他十字架的兵丁，如果不够分，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得着什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兵丁就抽签分耶稣的衣服，但是这个研究分他的衣服是暗指向诗篇22篇第18节。诗篇22篇是大卫的诗篇，描述大卫这一位公义的受苦者，他在被打败的时候处于全然无力的状态。在被打败处于全然无力的状态之下，他向神发出绝望的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这是22章的第一节。但是22章18节就描述他的被仇敌打败处于全然无力的状态。第18节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看耶稣的受难是预表性的，应验了诗篇22篇的第18节。这是在约翰福音19章24节明明的说，这些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是应验了诗篇22篇的第18节。但是这是一种叫做预表性的应验，也就是说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因此在旧约中一些在旧约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事件， 新约的作者就看这些事件是在耶稣他和他的门徒身上是再一次的重现，意思就是说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所以以至于在救赎历史中发生的这些重要的事件就在耶稣和门徒的身上再一次重现，所以这就是预表性的应验了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这位公义的受苦者在被仇敌打败处于全然无助的一个状态，所以耶稣被交在敌人手中处于全然无力的状态，罗马兵丁抽签分他的衣服，这再一次强调神的旨意使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这是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次预言他的受害，第四十四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这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意思就是说是被神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耶稣他被交在敌人手中处于全然无力的状态，是再一次强调乃是神的旨意使他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并不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他是在掌控这些事件，因此即使在十字架死刑的重负之下，耶稣继续他先知的角色，他抓住那些妇女为他的死哀哭这个机会，劝他们为自己跟耶路撒冷哀哭。耶稣说，因为神的审判不久将要临到耶路撒冷，虽然是如此，耶稣这个劝告，劝他们为自己哀哭，乃是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悔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有机会再一次对耶稣做出回应，悔改转向耶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复活的基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启示录是复活的基督把他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借着他所差遣的使者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也就是使徒约翰，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的意象写下来。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使徒约翰说，当主日他被圣灵感动，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第二章这个基督吩咐约翰写下来的这个启示，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写给基督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信，而在这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都是呼召他们要悔改，譬如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而接下来每一封信，基督都是呼召悔改。所以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然后二十二节， 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等等。那特别最后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基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七封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基督仍然是在呼召他的教会悔改。我们应当要特别去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来看基督对他的教会，这七个教会，也就是对所有我们从第一世纪到如今基督的教会所说的话，呼召他的教会要悔改，否则审判会临到。但是我们也从耶稣他在十字架的祷告可以看见，是由于他的死亡完成这个救赎，使得罪人的罪可以被神赦免。因此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首先做出一个反应，就是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来祈求神的赦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祈求神赦免的祷告，也就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使徒们从耶路撒冷开始来宣讲这个福音，向犹太人宣教，打下一个基础。并且耶稣提出他祈求赦罪的根据是因为人的不知道或者无知，当然这可以说是在旧约里面民数记十五章有记载，有叫做不是故意犯的罪，以及故意犯的罪，或者叫善感犯的罪。不是故意犯的罪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善感犯的罪，或者说故意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因为他们做的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做这些事情是无知，所以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这个无知，人的不知或无知也成为可以作为呼召人悔改的这个根据。我们看见神的赦罪是在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供给人的，但是有一个必要条件，必须借着悔改和信心才能够得到神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并不是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相信，这个悔改跟相信乃是我们一生每一天活在神面前都应当有的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我们的里面的一个态度。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一次性的，真正的悔改是持续继续不断的，一生都持守在神面前，转离自我转向神。并且当我们转向神，我们就降服信靠并且顺服神。所以这个悔改跟信心是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赦罪一个不可少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转向神， 继续不断的过一个降服于神、信靠神、顺服神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得享这个赦罪之恩。但是我们也一再说，悔改不是就只是笼统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在哪些事情上得罪神，然后我们要针对我们得罪神的事情，我们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神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也就是说对神的爱，也包括对人的爱，把他们对神的爱离弃了。那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这个悔改是需要很实际的知道我们在哪些事上我们是得罪神，是悖逆神，然后我们就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从哪里重新站起来。所以虽然大卫在诗篇十九篇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是我们没有办法认我们所有的罪，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自己每一天在神面前有多少得罪神的事，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是应该要来到神面前，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圣灵要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使我们信服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我们就从什么事情上回转，转离这个罪，转向神。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可以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不再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转离这个罪，转向神，我们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也就是去遵守神的话，那我们就真正是过一个尊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尊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然并不是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善行来赚取神的赏赐，或者说神的称许，但是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的，真正的悔改会带来这个果子，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转离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实际的改变，一定会有一个实际的改变。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感恩的，就是圣灵真是在我现在即使是到如今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真是不断的在施恩给我，把我的罪显明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罪我都已经看见，但是确实很多我过去没有看见的罪，圣灵真是继续不断的显给我看，以至于我就可以从这样的罪中转离，转向神。所以这样子的悔改使我们真的是得享神赦罪的平安，并且呢我们也能够得享在基督里面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拯救 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的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去默想，神不断给我们机会悔改，我们不要错失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悔改。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有怜悯，即使在他自己面对十字架的这个重刑，走在这条往刑场的路上，他仍然在呼召这些拒绝他的百姓悔改，给他们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可以悔改转向他。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的话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们悔改，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悔改是我们真的是必须每天生活都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心智，并且带出这种悔改带来的生活的改变。我们谢谢主，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赎罪的牺牲献祭，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赦罪。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得这样的赦罪，我们真是不配的，实在是你的怜悯和恩典，丰富的怜悯和恩典赐给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明白什么是悔改，让我们不要拒绝悔改。当弟兄姊妹有时候劝勉我们的时候，或者当你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谦卑的愿意悔改转向你。谢谢主，你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即使我们许多时候映着景象，你还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真是继续的向我们显出你的宽容和忍耐，领我们悔改，让我们可以真正走完这条人生的旅程，持守我们对你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被定罪，可以得到最后这个完全的得拯救。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